新約約翰福音教會的新行本是在新約的150頁。約翰福音第15章1至8節，新約約翰福音15章，我將會為大家讀出由1到第8節。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在枝子結果子更多。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仍在火裡燒了。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將以下的時間恭敬地交給牧師。
多謝詩班，每一個要為我們預備這麼好的詩歌，讓我們可以一同來到敬拜神。今天講的題目是住在主裡面。我記得年幼的時候在香港住一個木屋區，在石硖尾，只有一個房，一家六口，一張床。後來火燒木屋區，所以搬到另一個地方叫做慈雲山，亦都是一個房大一點，亦都有上下隔床。後來移民來到美國了，地方又再大一些了，雖然住在紐約唐人街一個拍文，有一個客廳，還有兩個睡房。以後後來搬到新澤西州了，地方又再大一些了，現在住在一間 townhouse， 而且有三層，地方越來越大。年長的人他是剛剛相反，可能呢以前是住大的屋，獨立屋，到年紀咁上下了，退休了，住一些活躍的老人屋 Active Senior Housing。 再年紀大一點，可能就住老人公寓了，有人打理，兩個老伴呢住一個 apartment 就夠了。再老一點就可能要住老人院一個房，起居生活呢就有護理員是照顧。我們住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生活，但不論住在什麼的地方，生活的質素不是在乎房屋的大小，是在乎我們的心態。充實和豐盛的生活就是住在主裡面的生活。今天我們所看這段的經文是相當熟悉的經文，葡萄樹與枝子的關係。枝子如果要生存，就必須要住在葡萄樹的裡面，枝子離開了葡萄樹，自己就會枯乾，不能夠生存。以色列是盛產葡萄，而根據一些醫學研究，葡萄是相當有營養的，包括有豐富的鐵質、礦物質，葡萄可以製酒，葡萄可以補血，強壯筋骨，而葡萄將它曬乾，葡萄乾含有豐富的維他命 D。 專家研究呢，最好的葡萄乾的水分保持大概 17% 咁上下的水分，而且葡萄粒要那個果子是粒，是細粒，而且沒有種子的，製成了之後呢，這些的葡萄乾芬香，而且咬起來有彈性的，其中有些小小盒的，我相信大家可能特別如果有小孩呢， 是做小孩子的零食，是健康的零食，好过薯仔片，譬如这些的 Thompson Sidness 没核的葡萄干，是健康的零食，相当有名。在圣经里面常常用葡萄代表以色列，诗篇八十篇第八节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果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就是神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将迦南人赶出，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何西亚书第十章一节就说到，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做美丽的柱像。讲到以色列人好像葡萄树，没错，很繁盛，但是远离神，拜偶像。以赛亚书第五章七节又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原来以色列就是神的葡萄树、葡萄园，神本来的计划是透过以色列民将福音传开，将恩典流到万民。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要祝福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我要使你得福，而且我要使万民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子民是葡萄树，神对以色列民既有厚望，不过他们令神失望，他们越丰富就越犯罪，行奸淫，拜偶像，所以被神弃绝，被神管教，将他带到外邦的地分散了。他们成为一个是假的葡萄树，有名无实的葡萄树。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是真葡萄树，是有生命的葡萄树，能够结出果子的葡萄树。好像圣诞节的时候，有假的圣诞树，没香，没树的香味，连树枝都只不过是铁枝来的。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有生命能够结果子，但葡萄树怎样结果子呢？是透过枝子。同样今日神要透过基督徒结出属灵的果子，将恩典流露出去，赐福给世人。每个基督徒都是葡萄树上面的枝子，枝子最主要的功用呢，不是用来做家私的，不是红木家私那么光硬的木头，亦都不是打功夫那些的棍。葡萄树的枝子不可以做建筑材料，亦都 不可以开花。葡萄树主要的功用就是结出葡萄，结出果子。同样我们基督徒存在世上的目的是结出属灵的果子。究竟圣经所讲什么是果子呢？包括是福音的果子，就是令人归主啦，传福音啦；嘴唇的果子，就是向神所唱出来赞美的声音，好像诗班、敬拜小组，或者感恩、见证会，特别是退休会，刚刚我们结束了上个礼拜、有几个萤火会青年、英文、中文部、都有讲感恩的见证。另外一种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五章，仁爱、喜乐、和平等等，属灵的美德，这些都是果子。但枝子怎样结果子呢？枝子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水分，没有营养，很软弱的，它要完全依赖葡萄树所供应给它的汁液营养，它才能够结果子。所以枝子结果子唯一的方法就是连接在葡萄树上边， 就好像一个胎儿婴孩仍然在母亲的腹中，是透过母亲的营养通过脐带使婴孩得着水分，得着营养，得着供应，才慢慢长大。所以枝子要常在葡萄树上，胎儿要常在母亲的肚腹里面，基督徒也要常在主里面才得着生命，得着供应，能够结出果子。今天我们要思想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到四种的枝子，是比喻到四种的基督徒。当他们常在主里面，他们就能结果子，当他们离开了主，就不能作什么。第一种果子，第一种的枝子，就是不结果子的枝子。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类我们的基督徒，初头我们看似乎究竟他们是不是重生得救基督徒，是不是真的信徒呢？不结果子，而且就剪去。其实这节圣经并非指到一个信徒因为不结果子而失去救恩，剪去并不是说他们灭亡和永生割绝。圣经很清楚讲到信主的人是得永生，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说第三章讲到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约翰福音第十章也讲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所以耶稣基督将永生赐给每一个信徒，是永远的生命，永不灭亡的生命，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我们是因信称义。耶稣说谁也不能从我手中将我的羊夺去。所以这节圣经并非讲到说我们不做某些事，譬如说不侍奉、不传福音、不结果子，就被主剪去，失去永生，并不是这样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真理，有些的真理用神学的句子能够很简短的表达出来，譬如说一次得救是永远的得救，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剪去这个字其实有两个的意思，第一个就是剪断、切去，好像你将一支的枝子从葡萄树里面剪断，或者呢要将玫瑰花从根那里剪断，要放在花瓶上面。另一个意思，剪去就是将它抽起来的意思，即是说凡是属于主但是不结果子的枝子，这个农夫、这个栽培的园丁就会将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抽起来，放在架上边，将它洗干净，希望清理之后将来可以结果子。所以第一种的枝子是指到不结果子的信徒，可能应该包括有两类。第一类就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生命还未有很明显的改变，仍然过着旧的生活，好像我们刚刚星期五团契查经讲到旧人和新人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可能初信主的基督徒仍然过着旧的生活，生命未长起来，所以未能结果子。而另一种的不结果子的枝子，是指到信主之后远离神的信徒，跟随世俗的潮流去走，受污染，不能够结果子。就好像耶稣讲过的比喻，讲到种子撒在田里面，其中某些的种子落在荆棘的树丛当中，将它挤住，所以不能够结果子。这些荆棘就是指到世俗的前累、钱财的迷惑，将它挤住。圣经里面其中一些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 是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因为贪爱钱财、贪爱世俗，住近所多玛、俄摩拉。后来神将罪恶这两个罪恶之城毁灭的时候，他从火里面逃亡出来，自己仅仅得救，而妻子亦都是变成盐柱不结果子的枝子。第一类。第二类是被废弃的枝子。我们留意十五章第六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再次强调，这里并非讲到说不结果子的基督徒、懒惰基督徒就被扔在地狱的硫磺火里烧了，这解并非这样的意思。其实约翰福音十五章这段经文不是讲到得救与否，不是讲到永生和地狱，所强调的是讲到侍奉的层面，结果子来讲。所以这里讲到被废弃的枝子丢在外面枯干，烧在火里面焚烧，是指到一种被废弃的基督徒。究竟什么意思呢？被废弃两个意思。第一就是很可能根本那个枝子就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有外表而没有生命，好像十二门徒当中的犹大，根本不是真正的门徒，是挂名的基督徒，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但是在教会里面就是跟其他基督徒相处耐了，学了他们的口头禅、口吻、举止、行动，甚至行路、讲说话，一举一动呢都好像信徒，甚至语气相当熟灵，常常讲到赞美主、阿门、哈利路亚等等。但后来有一天他离开神了，不是他失去救恩，而是知道这一类人根本从开始就不是真信徒，不是属于神的。就好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讲到，有一些小的敌基督，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明显他不是属我们的。而被遗弃的枝子，第二类就是指到那些任性的基督徒被神遗弃，从侍奉的岗位那里挪去，好像旧约的士师参孙，好像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王一样，从他们的职位上被神废除了。当基督徒慢慢远离神的时候，神多次的呼唤叫他回转悔改，但他不肯，他不听不理，结果就被神废去放在一边。圣经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就是神所定的原则。在上个周末我们教会退休会中文的讲员卢伯祥牧师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有些弟兄姊妹没有参加，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讲到有一个老朋友几十年前已经认识了，当年轻的时候他们大家都一起奉献，愿意一生侍奉神，但是当时这位的年轻人就被世事缠累，好像被荆棘挤住一样，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理想，所以对于全时间侍奉神一拖再拖，眨下眼四十年过去了，现在已经退休了，过去几十年都没有遵行自己对神的承诺，到现在渐渐年老了，机会慢慢失去了。有一次卢牧师和他这位老朋友参加一个聚会，台上一位有名的讲员传讲信息的时候，卢牧师的朋友就在旁边拍一拍他，说第一个相机给他，可不可以 同呢位讲员以及我喺台上拍张相咧，啊，并唔系散会之后影相，而系在聚会当中，希望同呢位讲员影翻张相。好可能呢位年老嘅弟兄，佢心里面好想啊，如果我几十年前就出嚟侍奉神，几好咧？而家年老咧，机会过去咧，不过咧，虽然冇呢个咁嘅实际嘅机会，不过影翻张相安慰下自己，或者咧摆喺自己嘅相架里面睇下，啊，满足下自己心里面呢个梦想。但当然，龙牧师话佢唔会咁做，因为好唐突，影响聚会，好唔适合。四十年啦，当时年轻嘅弟兄一直唔理神，唔睬神，神多次嘅呼唤，佢唔肯回转。神只好将他放弃，他成为一个被遗弃的之子，被放在一边。如果神给你机会侍奉，如果神对你有呼召，不要推搪，否则你都可能被神废弃放在一边。第三种的之子是结果子的之子，十五章第二节下半节，凡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留意修理干净，神愿意修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更干净。园丁要修理枝子，使枝子能够结出果子。修理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受痛苦，而是叫我们能够成长，能够结果子。有些枝子死去了，就要剪，要削掉，免得它浪费了葡萄树的汁液。我们要检讨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有没有一些是旧的生活、旧的习惯、旧的嗜好存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影响我们，减弱了我们侍奉的果效。一根枝子如果不是接连在葡萄树上，就得不到水分和营养，枝子就会慢慢枯干，最后就会变成被烧在火里面的柴。为什么枝子和葡萄树中间的结连是断绝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罪的阻隔，罪阻隔我们同神之间的沟通。在外边看来，可能这枝的枝子仍然连结在葡萄树上，但其实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沟通，没有了交流了。在 Pennsylvania 的使者农庄，过去有位基督徒叫做蔡苏娟女士，曾经写书叫做《暗室之后》。她住在一个暗室当中，不能够见光，因为生病。当她年幼的时候，在她的家乡，她们是用矿泉水的，要用泉水由山上边打通一条一条的竹管，一节一节连接起来去到厨房。有一天厨房没有水，没有水流出来，所以他就检查，一节一节这样去拆下来看一看。后来发觉一段有水，再隔一段都有水，是中间那段是有阻塞。将这段中间阻塞的竹管拆出来看了之后，原来发觉竹管里面有一只癞蛤蟆，难怪水是塞住不通。这件事对他一个属灵的提醒，罪就好像这只癞蛤蟆一样，是塞住我们，使我们不能够领受神丰富的恩典。罪必须要除去神的恩典，然后可以继续从我们身上通过。蔡淑娟姊妹虽然她患病不能够见光，在黑暗里面过生活，但他不断为人祷告，而且经常有人去探访他，本来想鼓励他不要灰心，安慰他，但是后来
其实很多人就是因着他而得着鼓励，得着安慰。今天我们医学很发达，如果我们的血管有阻塞呢，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要通血管，包括呢搭桥啦，从血管里面搭一条桥，亦都可以呢叫做通波仔啦，将血管塞咗嚟撑大，或者呢是将佢加一条嘅金属嘅管放在里面，将呢个血管呢撑开嘅。最好就唔需要用呢啲方法啦，当我哋嘅每一年身体检查嘅时候，知道胆固醇过高啦，太肥啦，血管呢慢慢结啦，血液结咗啦嘅时候，应该就喺食物上面留意啦，开始运动啦，使血液可以流通啦，血管唔再阻塞。但有时结果子嘅枝子都要除掉，点解呢？唔系枝子唔结果子，而系好多时候将营养用在次要嘅事上，譬如太多嘅叶子，呢啲嘅叶将营养夺取咗，反而果子就冇营养，果子长唔出嚟，或者长唔大。太过茂盛嘅叶子亦需要剪去。譬如如果有人好喜欢行公司 shopping， 并唔系错事，但如果浪费太多嘅金钱，信用卡常常欠债啊，或者用过多嘅时间，咁呢啲嘅枝子，呢啲茂盛嘅叶子都需要剪去。其实更好嘅方法就可以一边行街，一边就同其他嘅弟兄，多数系姊妹们咧，就可以彼此交通，或者带领未信主嘅朋友一同去 shopping， 甚至可以带着单张，系一面行街，一面系派单张，更有意义。另外有呢个果子。有些枝子虽然结果子，但是可能枝子太多了，侍奉太多了，可能我们的能力神给我们恩赐只能够胜任一两样，但是我们做四五样六七样的侍奉，样样都做不好，做到我们筋疲力尽，反而不能够很有效的结果子。这样有时神都需要我们将我们某些不需要的太多的枝子要剪去，使我们的枝子能够更集中去结果子。剪除的时候有时是痛苦的，但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希伯来书说神的管教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初时觉得痛苦，后来却是结出仁义的果子。而第四种更好的枝子就是多结果子的枝子。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神要我们不断的进步，从不结果子到结果子，从结果子到多结果子，个秘诀就是常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咩意思呢？好像一条鱼活在大海的里面，海是它生活的环境，它可以成长好畅快。如果将它放在水族箱里面，它的活动范围好受限制，就不能够成长。在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带了两条金鱼去退休会，怎知回来的时候只剩一条。我相信他是对于 Pine Brook 的水不适应了。另一条还可以生存，鱼放在鱼缸里面，它的活动范围太限受限制。有些人有养鲨鱼的专业人士告诉我们知道，将鲨鱼放在鱼缸里面，水族箱里面给饲料喂养，它只能够长到六寸咁大大，放在自然的环境海里面可以长到八尺咁大。同样基督徒，如果我哋喺自私自利嘅环境里面，净系睇下住我哋自己四埲墙，好靓呢间屋，架车好靓，就满足啦。 我们就不能够结出果子。但如果我们在神的环境当中生活，我们就可以长大并且结果子。怎样住在主里面呢？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讲到我的话是读经，祈求是祷告，读经与祷告是基督徒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怎样住在主的里面呢？曾经有一位修道士叫做 Brother Lawrence 罗伦斯弟兄，在修道院里面每天经常祷告读经的生活。除此之外，他都被委派在厨房里面做清洁工作，非常黑板式的生活。但他非常的敬虔，操练与主同在，不住的祷告。当他洗碗碟的时候，他就可以祷告，主啊，但愿我好像这些碗碟一样被你洁净。做完一天工作之后，临睡前他亦都心里面发出祈祷，主啊，感谢你，如今我睡觉了。这个是属灵人的祈祷，每一日无论做什么事，他都是与主沟通，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在你繁忙的生活当中，当你朝早起身的时候，虽然匆忙，亦都可以张开眼睛的时候就向神祷告，感谢主给我一晚睡得非常好，今天有阳光有空气，感谢主我可以看得见，可以呼吸，常在主里面。戴德生先生一生读过40篇的圣经，当他64岁的时候，他说研读圣经就是为了遵行神的话语，让我们不单止读经灵修，而且遵行神的话，不单止听到并且行道，常常活在圣经和活在祷告里面，与主每日保持沟通。这段圣经讲到我们结果子，神不是要求我们有很伟大的业绩成就，业绩就是靠方法靠策略，看数字，好像世俗的公司一样，但果子是靠生命。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生命，就能结出果子。在退休会的时候，今年敬拜小组为我们唱一首很有意义的诗歌，仍然在我脑海当中常常记得，陶造我生命。愿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神愿你来陶造我，使我在灵里果子更多。奇妙圣灵，请将心窝洁净，挑出污秽，现能成圣。请我们祈祷。感谢主耶稣基督，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结连在你的身上，就得着供应，得生命，能为主多结果子。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